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 40.7 米，现在是9月2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俄两国的威胁扩大，美国考虑全世界部署更多间谍。美国批准对台3亿3000万美元军售，中国表示反对，而台湾外交部对此就表示欢迎和感谢。
在台湾面对逐渐升高的威胁之际，美国对台军售不仅有助提升台湾防卫保障，同时也强化。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回应话，美国对台军售不单止有助提升台湾
国防部的新闻稿
还指出，保障亦同时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国话美国将刀架在中国的颈上，因此无法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美韩两国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香港团体游行抗议土地供应咨询黑箱作业。详情请收听阵间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主要情报机构正在准备扩大它在全球的影响力，消除所谓情报鸿沟，并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主要大国与日俱增的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星期一将从反恐转回针对国家更加传统的间谍活动称为战略重点。他说，掌握美国当前和潜在对手更好信息是情报机构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哈斯佩尔在他的母校路易斯维尔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们正加强对民族国家对手的关注，这是他今年五月份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他还说，他想要增加驻海外人员的数量。他说，有更多的驻外人员就能够有强而有力的趋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批准对台3.3亿美元军售决定表达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称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耿桑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耿桑敦促美国切实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做出严肃的承诺，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台海和平稳定以及中美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造成严重的损害。中国表示，在新一轮的关税实施的情况下，不可能同美国举行新的贸易谈判。星期一开始，美国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作为报复，中国亦都向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25号在记者会上话，但要想怎样令到谈判磋商有效果，首先就必须要平等对待，互相尊重。现在美国采取这么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是将把刀架在中国的颈上面，这样谈判又怎样进行呢？王守文8月份率领美中国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最近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下午在纽约签署了重新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较早前，美韩领导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余举行了双边会谈。特朗普总统在和文在寅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为我们新的贸易协议感到十分激动，这是一项崭新的协议，不是改写旧版本，我为美国感到高兴，我坚信这项协议对两个国家都好。特朗普总统称，这项协议的签署在贸易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大多数人都曾经认为不会实现到的。文在寅总统称，重新修订自由贸易协议具有重大意义，讲明南韩和美国的联盟扩展到经济领域，有关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不确定性消除，两国公司都能够在稳定的条件之下做生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卡瓦洛否认有关他性行为不当的指控，并表示不会放弃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资格。 卡洛星期一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采访时讲到有关的指控是这样回应的。
I've never sexually assaulted anyone, not in high school, not ever.
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性侵犯过任何人，高中的时期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卡亚洛说，他不会令到不实指控迫使他放弃接受提名，将会坚持到底。卡亚洛呼吁能够有一个公正的程序，能够为他的操守辩护，洗清他的名声。英国外相亨特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时表示，英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上不会靠边站，愿意与中国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王毅则表明中国外交部所称的严正立场，希望英国不要将南中国海问题上靠边站的表态落实到行动上。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日发表报告说，美国的暴力犯罪在过去一年里面有所下降，在这个之前暴力犯罪率连续两年上升，导致特朗普政府重新采取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联邦调查局在年度报告中说，2017年在每10万名人口当中，据估计就有382宗暴力犯罪案例，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大约 1%。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开幕之际呼吁各个国家采取行动，联手解决毒品问题。特朗普星期一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一起就反毒品问题发表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北京对美中贸易战的低调，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专家认为对中施压，台湾有可能成为美中博弈的要角。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方面对美国政府日前宣布的对台军售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了一项3亿3千万美元的对台军售，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且认为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9月25日星期二表示，欢迎和感谢美国政府的最新对台军售案，充满展现履行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相关承诺。他说，
在台湾面对逐渐升高的威胁之际，美国对台军售不仅有助提升台湾防卫保障，同时也强化我国自我防卫的决心。
李宪章说，在台湾逐渐面对升高的威胁之际，美国对台军售不单止有助提升台湾防卫保障，同时亦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亦有助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指出，美国政府于美东时间9月24日下午5点就3亿3千万美元对台军售案进行知会国会的程序，本案可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这份新闻稿还说，这个军售案是去年台湾向美方提出，项目是 F-16、C-130、F-5、IDF 等四型战机5年份标准航材零附件，后续将由空军与美方签订发价书，并规划接运入库期程以及预算编列事宜。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强调，台湾政府会持续提高国防投资，强化国防工业与科研，并在国防安全的各项议题上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 F-16 战机是台湾空军的核心主力，美方持续出售相关零附件，对于维持一定的空防战力至关重要。他说，
尤其是我们非常清楚，过去大概这个30年以内，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对台湾的这个长航 这个训练。
郑继文话：，尤其系佢哋非常清楚过去三四年解放军空军对台湾嘅长航训练、绕台飞行越嚟越频繁，好多任务都系由 F-16 进行长时间嘅跟踪。郑继文仲指出，美台之间嘅军事合作，除咗军售之外，仲包括后勤以及人员训练等交流。尤其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一啲友好台湾嘅法案之后，美国政府将可以更积极嘅加强与台湾嘅军事以及安全关系。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24号宣布对台军售3.3亿美元嘅同时，亦系特朗普政府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货品加征10%关税嘅同一日，显示美国政府一方面同中国大打关税战，一方面透过军售支持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几日前美国国务院仲对中国军委装备部以及佢嘅部长进行制裁，原因系中方向俄罗斯购买一啲军火违反美国2017年颁布嘅全面制裁法。对照美国最新嘅对台军售，更凸显美中台三边关系发展嘅微妙趋势。郑继文仲讲到，好多评论都指出，美国更加重咗以台湾为筹码，同时加强与中国嘅全方位斗争。这个确实是目前三边关系互动的主要方向。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外交部还说，中方对美方售台武器计划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相关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随着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升级，美中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之下，从过去的交往政策转为激烈竞争。虽然目前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以经贸议题为主，不过有美国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对北京施压的同时，亦开始发出信号，显示美国正在重新思考一个中国政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教授马文奥特上个星期在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文章，说作为对中国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发出正是重新思考一中政策的信号。台湾可能从1950年代以来首度成为美中对亚洲未来博弈的舞台中心。曾经任中情局东亚分析员、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和国防大学教授的奥特说，过去20年以来，台湾议题相对沉静，主要是因为北京认为两岸间不断增进经济联系，迟早会使到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但是一些发展就导致情势发生变化。首先是台湾的民主化，这些不单止令到大多数台湾人不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亦都令到美国领导人更难无视于台湾的前途。另外一个情况是中国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使到华盛顿没办法不严肃地重新思考亚洲安全的未来景象。奥特又说，如果北京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权，中国的战略地位将会巨大地增强，包括日本在内都将会深为警觉。奥特认为，美国正是重新思考一中政策的迹象，是从特朗普当选之后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开始，一直到最近美国国务院公开批评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以及美国联邦参议员提案授权国务院调降美国和任何从台湾外交转向中国的国家的关系。此外，还有国务院正式要求五角大楼派陆战队使馆警卫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以及今年较早时国会通过特朗普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等等的作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是否正是重新思考一中政策，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对美国之音说，他并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但是他的确认为美国国务院召回驻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萨尔瓦多三个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国家的使节，是在对这些国家发出信号，表达美国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英国诺丁汉大学台湾项目研究员寇密将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关于特朗普总统是否触动一中政策的问题，他并不希望过于强调美国政治上面的个人色彩，因为这些只不过是特朗普而已。过去两三年以来，他看到整个美国政府体系的改变。寇密将说，过去美国认为只要与中国交往接触，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好， 最终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会遵守国际规范、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但是目前华盛顿才发现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习近平采取更紧缩的反民主作为，对人民更多的镇压，包括对香港、对新疆的压迫等，这些都导致美国政府产生各种兴趣和台湾合作。寇密章强调，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更好并非由于特朗普总统，而是因为美国政府体系和声音越来越大的国会都理解，亦都觉醒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做法已经失败。因此对他来说，无论未来谁入主白宫，美国现时和台湾的交往情形以及对中国的反击都会持续下去。同寇密章类似的论点亦都出现在美国在台协会现任主席莫健的讲话之中。莫健最近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年会的演讲之中亦都提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有了转变，但是那些跟中国的做法有关。莫健表示，一直到三年之前，美国学术界还有很多人认为美中两国应该在世界重大议题上面合作，并且共同寻求途径管控其他的问题。坦白说，那些是美国学术界甚至是决策圈的主要的看法。不过你看看四周围，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莫健说，这些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觉醒，那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强权，他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不一样，而且真的想要取代既有的强国在东亚甚至印度洋，谁知道。不过基本上越来越多的看法认为，美国不能够再以中国应该在大多数议题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强国来看待它。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了。莫健是这样表示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成为全球媒体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之际，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就低调处理贸易战这个话题。中国媒体甚至奉中共宣传部门的指令回避使用贸易战这个词。而同时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就显示，中共似乎准备以中国民众作为代价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尤其是自从中国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投资与外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引擎，对美国贸易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大头。中国的大部分出口是对美国的出口，中国的大部分外汇收入是来自美中贸易。9月17号，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的基础上，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且将在今年年底将税率亦提升到 25%， 以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矫正美中贸易的巨大不平衡。自从那阵时以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美国的贸易战最新攻势予以低调的淡化处理。截至9月23号星期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没有贸易战或者贸易争端的消息，甚至没有贸易这个词的出现。实际上，自从9月17号以来，以及在9月17号之前的几个星期，《人民日报》头版没有任何有关贸易争端或者贸易问题的新闻报道。美国长期以来埋怨中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其中包括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设置市场准入障碍。自从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行政当局开始高调表达和强调这种埋怨。特朗普总统甚至将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称作中国对美国的不可容忍的强奸。上个星期四，亦就是在白宫宣布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三日之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现在是对中国采取立场的时候，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一直伤害我们。较早时候，特朗普总统还对中国为应对美国惩罚的措施而采取的反制措施表示愤怒，并对中国的反制表示不屑。他通过推特说，中国已经公开声明要积极试图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他的手法是攻击我们的农场主、牧场主和工人，因为他们忠于我。中国不明白这些美国人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完全明白中国很多年来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他们亦明白我是知道如何制止中国的人。 美国同西方好多分析家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应对策略，正在或者已经促使特朗普总统越来越认真地采取他的前高级顾问班农的对中国战略。2017年，班农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经济战，美中两国有一个要在今后25年或者30年里面是霸主，假如美国不和中国开战这条路，霸主就会是中国。班农跟着说，特朗普的战略是和中国打一场规模空前的贸易战，使北京疼痛得无法忍受，在不获胜的情况下不会收兵。班农认为，过去几十年里面，中国占尽美国的便宜，严重损害美国利益，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共和党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和中国打经济战并战而胜之，是赢得美国选民民心，赢得选举，击败民主党的不二法门。即使美中贸易战自从7月6日以美国对来自中国300多亿美元的商品开始加征25%的关税打响以来，中共当局以及中共控制下的媒体一度高调誓言要与美国针锋相对，敢打敢拼，但是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操控的媒体很快就收起这种高调。贸易战一词在中国媒体消失，甚至贸易一词在人民日报头版消失。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较早时候引述中国媒体的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共当局禁止媒体提及贸易战或者贸易争端与中国货币人民币贬值的联系，与中国股市疲软同下跌的联系，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联系。此外，中国媒体显然亦一直回避报道美国对中国多年来的贸易做法有什么具体的埋怨，而同时中共当局近日来亦相对低调的宣传要准备和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因为美国试图通过贸易问题迫使中国改变中共统治中国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绝对不能够接受。较早时候，中共当局曾经表示要在贸易战问题上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奉陪到底。虽然中共操控的假装为普通网民的网络民意特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为不惜一切代价论叫好，但是众多的中国网民强烈批评中共当局所谓的不惜代价，就是将中国公众当作可以随便牺牲的代价。在受到中国公众和网民的这种批评后，中共当局修改了口风，改话抗击美国贸易战，中国有能力付出一定代价，中国公众要与中共当局共克时艰。但是中共当局的这种新讲法依然不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命脉已经被中共权贵把持，所谓的一定代价，中国普通百姓付出代价，权贵照样不劳而获，以权发财，无本万利，共克时艰是欺骗性宣传。对中国公众的这种批评，中国媒体奉命不报道、不评论、不解释。近日来，中国网民在互相转发来自海外的一则没有得到中国官方证实的传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老朋友和众神王岐山日前在接见美国来访者的时候说，中国不怕和美国打贸易战，中国老百姓食草都能够过一年。中国官方对这一则传闻不证实、不否认、不回应、不评论，而是大力删除。有中国网民讽刺说，中共权贵当然不怕，因为老百姓食草，中共权贵食特工。还有中国网民则表示担心，王岐山上任以来的言行显示，他和习近平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认为中国老百姓就是应当为中共的宏伟计划做牺牲，即使是中共的宏伟计划被事实证明是错误，错误亦可以被粉饰为艰辛探索。事实上，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共教育部门已经修改了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将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在世时反复给千万中国公众，包括给习近平家人带来的大灾难粉饰为艰辛探索。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一点死于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中共在1959年至1962年的风调雨顺的3年里面制造自然灾害，导致几千万中国人饿死。中国人当时究竟被饿死了2000万、3000万还是4000万，目前依然是中共严密把守的国家机密。当时中国农村很多地方草根树皮都被食光，但是中共发表的正式出版物则显示，在中共饿夫遍野的时候，毛泽东的食谱则是山珍海味。 目前外界仲未清楚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近日嚟大力删除中国网民有关黄岐山话中国老百姓食草可以活一年嘅传闻，究竟系因为嗰个传闻系谣言，还系嗰一个传闻系实有其事，所言不虚？但系中共当局害怕黄岐山嘅讲法招致激烈谴责同抨击。较早时候流传到外界的一则黄岐山对中共干部讲话的视频显示，黄岐山盛赞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盛赞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可以任性而为，不需要考虑中国百姓的反应和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在威斯康辛州设立新厂的计划受到特朗普总统的称赞，认为可以刺激美国经济。特朗普并且同郭台铭一起为新厂举行破土仪式。不过有部分蒙受损害的当地居民就坚决反对。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威斯康辛州的报道，威斯康辛州的欢乐山是台湾富士康集团要建设威斯康辛科技局的地方。不过富士康的建厂计划将会导致当地部分居民失去祖传的土地、农地以及他们的房屋。这拒绝迁拆的居民在9月24号在当地政府举行的公听会上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不满。有部分居民更加表示反对美国政府征收美国人的土地卖给外国企业。海丽卡拉杰痛斥了为兴建富士康新厂很多居民被迫迁拆，有家庭甚至在感恩节前三日就被要求搬走。唐兆之是越战退伍军人，他亦曾经担任过欢乐山政府的公共信托人。他对美国政府取走美国农民的土地给予外国公司感到哀伤。唐兆之说，欢乐山今日仍够有这个境况靠的农民，大家好像唯一要做的事情就要将土地卖给富士康。他说这个情况令人担心，当地的居民尽其所能地耕种，他们的土地就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唐兆之说这些土地的意义在这里，这个不是任由其他人决定的，也不是任由其他人去拿走这些农民的土地交给一间外国企业。艾尔沃德纳是韩战退伍军人，他身为非洲裔美国人，说当地政府和富士康达成协议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意见，而参与讨论团队当中更加没有少数族裔。协议当中虽然说要向退伍军人提供3000个工作机会，但这个只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讨好富士康，到头来他认为这个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批评这项计划对当地居民将会是弊大于利。柯达纳说，从市民手中夺走他们所有的财产，在考虑的时候不包括某些人，然后政府就说富士康非常之好，对他来说这个并不好，对他来说永远都不会是好事。委员会邀请的律师马富维持在公听会上解释，在征收土地上的确有部分居民完全不同意自己的土地被征收，但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到时候将会在法庭上由12人的陪审团决定这些人的土地的命运。委员会主席戴维德谷特说，因为公众利益而征收土地的事情经常发生，不只是这一宗，他这番说话引起在场的民众愤怒。由于公听会上居民纷纷发言激烈陈情，有几名欢乐山市政府的委员对富士康征收土地案持保留的态度，并且认为不需要急着决定。不过委员会主席戴维德谷特就坚持要送交投票，最后就以5-2通过。好多对这个情况不满的居民说，将会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令到今次投赞成票的委员落选。虽然富士康的威斯康辛谷计划预计要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但是公听会上一名居民佩尼强森就说，富士康自己也说过在10年之内要达到工厂自动化，届时当地居民将会可能蒙受更加严重的失业，会有更多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威斯康辛州的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军方官员话，中国拒绝美国航空母舰访问停靠香港。福特汽车扩大中国嘅生产规模，应对美中加征关税。中国话贸易战伤害咗美国嘅液化天然气出口商。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军方官员的报道，中国已经拒绝美国一艘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的请求，同时中国还召回了正在访问美国的军方领导人。美国一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正在东中国海航行，本月较早时候台风山竹之后，该军舰抵达关岛和北马里安纳群岛进行救灾。美国国务院对此声明称，美国长期以来都能够成功访问香港港口，预计未来亦都会咁样。以前中国都曾经有个拒绝美国军舰过境嘅记录。2016年4月，由于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中国曾经拒绝美国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美国福特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全球营运总裁汉瑞奇日前表示，佢睇唔到解决美中纠纷嘅任何容易方案，因此计划将加快喺中国工厂生产更多林肯车型嘅计划。由于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国对美国入口汽车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汽车出口嘅竞争力下降。9月24日星期一，美国开始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亦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迅速采取报复性关税。中国政府话，在佢反制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行动中，美国出口商将会受到损害，包括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美国产品的加征关税已经生效，中国将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加征10%的关税。虽然关税不是原先中国所威胁的25%，但是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会失去相当的价格竞争力。美国国务院说，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但是未有称之为种族清洗或者是反人类罪行为。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最近在缅甸北部若开邦发生的暴力极端行为规模极大，看来是要恐吓罗兴亚居民将他们赶走。据报道，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和西方国家因人权考虑停止供应关键零件，影响到中国生产监控设备的厂商，迫使他们采取创新的解决方案。报道表示，中国建立的全球最大电子监控系统天网所需要的录影机中的关键部件，好像可以产生每秒10000亿雷射光速的晶管等等，需要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入口。但是美国和这些西方国家近期开始停止向中国大陆和香港出口这些零件。针对香港特区政府自97回归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取缔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星期一发表声明，强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美国和香港同享的核心价值，必须要强力捍卫。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对2000亿美元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关税之际，中国在特朗普总统的票仓爱奥华州主要报章刊登广告，试图影响该州选民在来紧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中的投票意向。9月24号是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的第一日，而较早前美国已经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了 25% 的关税。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正一类计划对中国发起一场抨击中国的大规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攻势。工作室大门紧锁，墙上挂上的挂历是7月份的日期，生日悄悄无声地度过。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演员之一，荷里活的国际巨星范冰冰近几个月以来神秘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马尔代夫总统阿明星期一承认竞选连任失败，他的对手民主派人士前国会议员易卜拉欣·萨利克宣布胜选。中国亿万富翁刘强东涉嫌性侵案中的大学女生曾经在深夜向好友发微信称刘强东强迫他同他发生性关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四将会与特朗普总统会面，我们会报道特朗普承诺尽快与波兰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团体游行抗议土地供应咨询黑箱作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长期面对全球最高楼价这个住屋问题，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就委任了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今年4月底就展开为期5个月有关土地供应选项的公众咨询，俗称土地大辩论，即将在未来的星期三结束。多个民主派的政党以及团体最近就发起了游行抗议土地大辩论黑箱作业，扭曲民意。有年轻人就说对林郑月娥解决房屋问题没有信心，而上楼无望亦令到好多年轻人对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观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7月1号上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同年10月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表示在民生方面重中之重是满足香港市民对住屋的需求。不过过去一年和香港房屋的相关数据显示问题持续恶化，私人楼价指数屡创新高。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今年7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上升大约 1.64%， 是连续27个月上升，亦都是连续20个月破顶，创有纪录楼价新高。租金方面，6月私人楼宇租金上升 1.2%， 连续5个月上升。出租公共房屋的轮候时间亦都创2000年之后的高位，一般申请者平均要轮候超过5年。据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今年初公布的调查显示，香港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难负担楼价的地区，楼价对入息比率由2016年的18.1倍进一步恶化至2017年的19.4倍，数字是历来最高，即是香港人不吃不喝19.4年才能够买得起一个住宅单位，是属于极度严重负担不起，远远抛离第二和第三位的澳洲悉尼和加拿大温哥华，两地的指数分别是12.9倍和12.6倍。林郑月娥认为香港的高楼价、房屋供应不足等的问题是因为缺乏土地，去年8月底委任了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今年4月底开始进行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俗称土地大辩论，就解决香港房屋贵细挤等的问题的土地供应列出18项短中长期的选项供市民选择，包括公私合营、维港以外近岸填海、发展中地和郊野公园边陲地带等等。土地大辩论即将在星期三，即是9月26号结束。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星期一，即是9月24号向林郑月娥递交7页的初步观察，交出5个社会较多讨论的土地供应选项。黄远辉的初步观察提及发展新界作为短中期和中长期的土地供应选项，普遍获得市民和不同界别的支持。现时政府中地发展的规模和推展速度仍然有空间加大加快。 备受争议的维港以外填海，黄远辉的初步观察表示，填海与香港的发展密不可分，今日的土地短缺很大程度和过去十几年没有推展大型填海有关。他又认为，那些对填海表示关注的人士主要是忧虑选址和对环境的影响。至於港府應不應該收回佔地172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興建公營房屋，黃遠輝表示社會的意見兩極化。黃遠輝星期二，即是9月25日早上出席電台節目表示，向林鄭月娥提交的初步觀察並沒有量化土地供應選項的正反意見，只可以作為參考。他認為林鄭月娥應該等待小組年底提交最終報告才落實造地方案，不應該急於在10月份公布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作出土地供應的決定。
既然我們在說的造地是需要時間的，其實現在說的就是兩三個月的分別，去到真的說年底的時候可能兩個幾月的分別，其實在時間性上來說沒有需要在這個時間就是說在最後的報告未出來之前就已經就著一些選項就落了個結論下去。
在土地大辯論結束之前，多個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組成的土地公義聯合陣線星期日，即是9月23日發起土地公義大遊行，抗議土地大辯論有預設立場，只是假諮詢。大約200名遊行人士沿途高呼沒有公義分配，談何土地供應等的口號。
失掉土地假辯論，
失掉土地假辯論，
還我身軀真公義，
還我身軀真公義，
收回粉嶺高球場，
收回粉嶺高球場，
收回閒置軍營，
收回閒置軍營。
遊行發起人之一社民連副主席周諾恆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反對當局預設的填海和公私合營發展私人農地方案，要求政府立即善用現在可以使用的土地，包括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閒置軍營等，興建公營房屋。周諾恆表示，社民連成員製作了一部流動劏房車，反映香港基層市民輪候公屋遙遙無期，住劏房又貴又細的苦況。他又批評土地大辯論是黑箱作業，扭曲民意。
因為他整個諮詢咧係冇俾足夠的土地資料我哋去睇，而另一方面，當他不斷係攞老人家啦，以至係其他的社福需要，去強迫我哋支持填海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啲社福設施咧係完全冇一個規劃嘅數字嘅，咁所以成個辯論都係一個黑箱作業。
24歲從事議員助理嘅遊行人士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唔同意政府喺土地大辯論完結之前已經將填海作為預設立場，佢希望參與遊行。呼籲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興建公營房屋，因為使用粉嶺高爾夫球場的人數不多，他又覺得政府有意偏袒富人，忽略基層市民的住屋需求。陳先生認為，香港的房屋問題不是缺乏土地，而是土地分配不平均和公私營房屋供應失衡。陳先生又表示，如果林鄭月娥剩低大約4年任期，不能夠兌現承諾解決房屋問題，將會造成很大的民怨，而很多年輕人上樓無望，亦都會對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觀。
而樓價的升幅更加是完全是即係全球第一啦，係比起我哋一般人的收入高出很多倍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大家會覺得啊，我咁多年都上不到樓啦。咁其實呢方面就係政府點樣去捍衞到市民的住屋權，或者青年的住屋權，去令到青年人啊作為未來社會的棟梁，係會願意繼續嚟呢個地方度發展，而唔係可能寧願去其他地方揾機會。咁呢個係政府有責任，同埋佢如果想香港所謂成日話要保持競爭力嘅，咁其實你更加應該留住香港嘅年輕人，而唔係覺得我香港年輕人就廢㗎啦，我係咁引入啲內地所謂嘅專才啦，或者其他地方嘅專才啦。
20多岁的实习社工王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游行是希望政府在土地供应上有分配公义。她认为香港的房屋和土地供应问题是政府倾向地产发展商的利益。王小姐表示，曾经在基层市民聚居的深水埗摆街站和那区居住的初中学生接触，他见到那区的楼价是200多平方尺左右的单位，售价超过$51,000。他接触的初中学生对这样的高楼价感到非常无奈。王小姐认为住屋是市民最基本的需求，如果楼价持续高不可攀，会扼杀香港人对前途的希望。
如果住屋是一个很基本的需求，但是、市民都应付不到的时候，每次、可能每日就是为交租啊，为着、就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而 去生活的话，其实是没有希望的咯。因为你是不会见到自己是有机会向上流嘛，这个是扼杀着、香港人、对将来或对他自己前途的希望咯。
林郑月娥即将在10月10号公布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预料房屋问题仍然是重点。王小姐表示对林郑月娥解决房屋问题没有信心，她质疑林郑月娥表明填海无可避免，而填海造地起码要等10年以上，而这些土地又有多少是兴建一般市民可以负担的公营房屋。
就算填海都不紧要的，填海有公屋那就好咯。但是原来在填海里面大部分他们起的是创新、是科研或者是商业，那就是说其实是和住屋是很少很少关系的时候，那我想林郑、他只是用一些、语言游戏去混淆香港市民的一些、想法。
協助劏房居民的全港关注劏房平台社区组织干事陈永彤联同多名劏房居民包括年幼的小朋友参与游行。陈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土地大辩论期间曾经约见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亦都举办过民间论坛。他希望当局不要再利用劏房居民为藉口，强推具争议的填海和发展郊野公园边陲地带。陈永彤还说，估计全香港有21万人住在环境恶劣的劏房，而且市区劏房的租金不断上升。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当局取消租金管制，令到业主可以不断加租。他强调居住是基本人权，质疑林郑月娥的房屋政策偏重置业的绿置居，对改善劏房居民的生活环境毫无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朝鲜半岛的消息。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亲自向特朗普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希望尽快同特朗普会面，去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纽约的报道。
文在寅上个星期在平壤同金正恩会面，他对特朗普说，你真的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同金委员长举行第二次峰会，具体地点仍然未定，不过可能不会是在举行6月12号第一次峰会的新加坡。特朗普补充说，他们的关系很好，在有些方面来说简直是超级了不起。华盛顿和平壤从未建立外交关系，而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名义上仍然是未停止战争的状态。外界认为北韩并没有履行任何承诺的去核的步骤。在同一日的较早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记者说，第二次美国和北韩的峰会将会有巨大价值，而他有信心认为峰会将会举行。蓬佩奥又说，将会继续进行外交努力，以帮助金委员长实现他在新加坡对特朗普总统作出的承诺。在星期一，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蓬佩奥在回答记者的质疑的时候表示，他有信心认为会有第二次的峰会，但是要北韩去核化而设立固定日期将会是愚蠢的。蓬佩奥又说，他预计将会去北韩安排第二次的峰会。蓬佩奥又说，他想在年底之前他会成行。蓬佩奥国务卿拒绝评论任何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以及两国在北韩去核武器以及远程弹道导弹的问题上面 谈论到咗啲乜嘢嘅程度。冯佩奥又话，好多事情都喺度发生，佢哋唔会谈论目前谈判嘅状态，但系佢话最后嘅目标仍然系北韩完全可验证以及不可逆转嘅去核化。特朗普喺呢个之前喺联合国话，佢嘅政府喺北韩问题上面取得巨大嘅进展。特朗普又话，金正恩写咗俾佢一封好了不起嘅信，信里边要求进行第二次嘅峰会。而喺一年之前，特朗普喺联合国发言嘅时候威胁要完全摧毁北韩，并且话金正恩系火箭人。喺呢个之后，特朗普总统改变咗语气，喺六月同金正恩历史性嘅首次会面之后，总统坚称双方达成协议，按照协议，北韩将会放弃核武器。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莱德·舍费尔话，喺第二次美国同北韩峰会之前，特朗普政府应当要求北韩就去核化作出切实嘅进展，譬如话列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设施，允许观察员在场，并且就结束生产并且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俾出明确嘅承诺同时间表。在并没有切实进展的情况之下，用会晤来到奖励北韩是错误的，舍费尔对美国之音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话，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将会同特朗普在未来的星期四会面。较早时候有新闻报道话，呢一名司法部副部长正面临被解职。下边系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罗森斯坦去年曾经提出秘密对特朗普总统录音，并提出通过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以不适合执政为理由弹劾特朗普。在纽约时报几日后传出佢可能被撤职嘅消息。罗森斯坦上星期否认报道中所讲他主张对特朗普秘密录音。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星期一说，在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的要求下，他和特朗普总统对于最近的新闻报道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由于总统正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与世界各国领袖的安排订满了时间表，他们会在总统星期四返回华盛顿后见面。一些媒体星期一报道说，罗森斯坦曾经讨论过辞职，但是亦有媒体报道说他不会辞职，除非被解职。在上星期纽约时报的报道发布后，罗森斯坦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不准确，有事实错误，这篇报道根据的是没有透露姓名，显然对司法部怀有偏见，而且另有目的的消息来源。对此他不想有更多评论，但是他要明确地说，根据他本人与总统所打过的交道，不存在启用第二十五修正案的依据。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提供的机制，允许在副总统和多数内阁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对无法执行公务的总统进行弹劾。罗森斯坦之后又发布了第二份声明，用更加强烈的措辞否认新闻报道的讲法。他说他从未授权或者寻求对总统进行秘密录音，任何声称他曾经建议弹劾总统的消息都是完全错误。一位消息人士在罗森斯坦在一次会议中讲到对总统秘密录音时在场，但是这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那是讽刺的话，他说从来没有讨论过想要录下总统的谈话。作为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负责监管特别检察官对2016年俄国干涉选举的调查，他如果被撤职或者是辞职，可能会影响到谁来监管涉俄调查。司法部发言人没有立刻对此事做出回应。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中关于罗森斯坦的指称，被列入由被罢免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海布保存的同期备忘录中，该备忘录细节记录了麦海布与特朗普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互动，并被交到特别检察官手中。麦海布已经发表声明，对罗森斯坦离开司法部可能会影响涉俄调查表示担忧。麦海布说，如果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将被解职的传言是真的，那他很担心这个会危及涉俄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状况被践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据有传媒就最近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采访了刚刚从新疆的在教育营被释放的几名维吾尔族人，他们对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在教育集中营的遭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名维族男子对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记者买卖提纲，居马说头两日他们将他扣在一张铁椅上面，每日24小时，他们不让他瞓低，他直坐在那里，他的手就是这样放的，手腕被扣在椅上面，他的手没办法移动，他的脚也加了镣扣，镣扣上面的铁一直压迫住他的皮肤。这名男子还对居马说，他们在所谓的教育营里面被好像动物一样这样对待，他们的衣服很污糟很臭，他注意到其他人经过他们的时候掩住个鼻，他才知道自己有多臭，这些是太屈辱了。居马星期四就是9月20号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新疆维族人现状的研讨会上面说，因为担心在新疆的家人的安全，这名男子不愿意在电视上面露面。阿布杜沙勒姆穆罕默提亦都啱啱从新疆在教育营被释放，佢话佢哋被关喺一个大约30米长、3米阔嘅好细小嘅房间里边，地板上面铺住一层薄薄嘅床垫，佢哋15个人逼喺嗰度，如果佢哋都系平躺住就冇办法瞓到，所以佢哋15人系背靠背咁样瞓觉嘅，脚上面都戴住脚扣，两个人冚一张被。从新疆在教育营被释放嘅维族姑娘亦都唔愿意露面。他说给居马知，他都忘记了怎样唱歌了，在早餐之前他们必须唱歌，这些人要他们唱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歌，然后他们才能够吃饭。他又说给居马知，他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这三名受访者披露的只是被隐藏在公众关注之外的维族人遭遇的巨大的冰山一角。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当局拘留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将他们关入所谓的政治教育中心，这些是中国目前打击恐怖分子和分离分子的所谓严打运动的一部分。居马在研讨会上面说，这三名受访者实际上代表了目前正是被打击的四类维族的精英、维族学者、知识分子、商人、社交和宗教人士。这四类人是维族的精英，是维族的大佬，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写作和社交活动领导和组织维族的社会生活。中国在这里打击他们，因为一旦大佬不存在，一个社会是没办法运作的。居马又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证实的是58名新疆学者被关入了在教育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主任苏菲·李查森表示，由于中国展示的威力太大，特别在联合国展示的威力太大，在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上面，国际社会还未有发出统一的声音，要求中国停止在新疆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今日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亦播送完毕，咁听晚星期三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而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好啦，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